好，因为我很紧张，时间实在是不多啊。但是因为新来的朋友，你如果不从这边开始，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为了要照顾新来的朋友，其他的朋友发大慈悲心陪他们一下啊。好，这些那个行为，最终会落在你心灵的最深层，叫什么事？阿赖耶识。第几世？第八世。所以你的前面五世六世，前五世六世念一遍。眼耳鼻舌身意，然后莫那，最后到了阿赖耶识里头。那这些能量，这些种子都带有两个特色，一个是有什么？有能量。怎么知道有能量？怎么知道它有能量？你的行为怎么知道有能量？哎，我已经讲好几遍了，你们都没有学啊！我讲话有没有绕到我的阿赖耶识？有，其实无理学告诉我，我讲话带有什么能？神能。我手拿激光笔带有什么能？机械能。对，所以你知道你的行为每一个都有能量。既然有能量的话，它会，它就会吸收同质性的种子，然后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善的种子爆发出来就是顺境你的人事物啊。那这就是唯识学讲的种子生现行，现行就是果。那你种下去的行为就是因啊。然后呢？以此类推。好，我现在要来考你了。你面对一个顺境的时候，你当然要回应这个顺境了，对不对？比如说你现在升官了，从副教授升教授了啊，像谢教授这样子升教授了啊，你处在顺境。那谢教授啊，我就拿这个考您好了。哎，谢教授是指导像我这种博士生的，我学生考老师，这有点不伦理。不过为了要展现文书的智慧，我还是决定要考他啊！啊，谢教授，你现在处在顺境，你是教授了，怎么染上回去？你要回应你的升教授啊、哦，恭喜哦！怎么染善？怎么染恶？来，请你告诉我，你举一个例子啊，更积极的带领博士生，然后染恶呢？太好了，掌声鼓励。好，那现在我在考啊，同一家啊，谢教授的哥哥，现在换考哥哥了啊。怎么知道你妹妹什么力量让她染善，什么力量让她染恶？
善业力。
哎，善力牵引，或者是恶力牵引。好，善力牵引，恶力牵引来决定你要回应下去用什么行为去回应。那所以你如果善的种子多于恶的种子的时候，你就是善力牵引，你的想法就是光明面，然后你很积极要带领学生啊等等等等。那如果是恶的种子多于善的种子的话，你就是负面的想法特别多，比如说什么抱怨啊，然后残酷啊，然后猜忌啊等等等等。好，那这个就是你回应回来，这叫做现行，现行就是果报，借由果报再种种子回去啊。好，那现在我们就是要来复习第二章。你的所有的行为呢，今天的每一个境遇其实都是你过去因，你过去世的因哦。你今天跟谁不好，跟同事不好，跟弟弟不好，这都是你自己过去造的因。所以有造作的对象啊，刚刚那一章忘了就是说这边看到我挂一个图没有？有哈，这个图就是代表你的每一个行为都有对象。比如说我打你一下，我是狠狠的打你一下，我造什么业？请问恶业。然后对象是谁？他，我不知道他什么名字，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出生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名字嘛，对不对？名字是你外加进去的，所以如果你忙着改名字，我倒不如劝你改名字的那些钱拿去布施，你还扎扎实实的种了一颗善的种子。改名字没有什么意义啊、哦，因为名字不是左右你阿赖耶识的那个动力嘛，的切到的那个要害嘛，不是。你应该要想办法改善你的阿赖耶识的种子组合，而不是努力去改名字、算命，那些都切不到重点哦。好，那所以他就有挂牌嘛，每一个造作的行为，他都有 有一个对象，所以不会错乱哦。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行为所透露的讯息，有造作的对象就有挂牌，不会混乱。有能量，刚刚讲过了，会变现成顺逆境，会带动善恶业力的牵引，直接影响到下一次的行为抉择。那因为有挂牌，所以你的善恶行为是没有办法相抵的。你乐捐50万给佛教基金会，然后你去偷别人的东西，各造各的业，因为对象都是不一样的。因此今天的行为呢，其实就是明天的顺逆境，请你给我解释这个。今天的行为是明天的顺逆境，是说你今天造作的行为是一定要等到下一次、下一世才会爆发吗？那怎么知道？你这一世，你今天造作的行为丢到阿赖耶识里头，会激发同质性的种子冒出来，提早冒出来。所以你如果希望有顺境的话，你应该要怎么样？大量的，今天就赶快大量的种善的行为，激发里头熏习在阿赖耶识里头熏习的善的种子，让它激发出来啊！所以今天的，那你如果希望有逆境的话，那你就大量的去造业，很快你那还没有，本来还不会出来的种子，现在就会冒出来了啊！好，这一章上个礼拜讲过，但是我这个礼拜我要请你们特别留意这一章。我讲过要改写前一世的剧本，就是你的阿赖耶识的剧本。我自己体悟出来一个公式，加持力还有乘上自我善力，你才能够扭转乾坤。加持力来自于诵经念佛持咒忏悔禅定，禅定当然因为要花很多时间讲，这可能期待以后的因缘哦。好，这些方法可以让你取得加持力，没错。但是你光靠加持力有没有办法？宣如的子女要考高中，天天他都念佛，然后都不看书，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对。所以很多事你还是得要自己做啊，自我善力。止恶一定是挂在最前面哦，因为你止恶的话，有助于摆脱。不用急着抄，你要听我怎么解释比较重要，有助于摆脱你的恶力牵引，让行善跟消业可以变成可能。你如果不止恶的话，你一直处在恶力牵引的话，叫你去乐捐你愿意吗？你不愿意。叫你诵经你愿意吗？你不愿意嘛。叫你谢丹文叫他学佛他愿意吗？他不愿意嘛，因为他处在恶力牵引当中嘛。好，行善，再来，这个很重要，这是我今天要加强的重点。你的行善的对象啊，请你不要局限在自己的亲人，你这样你生命才会宽广，你种的福田才有可能广大。我这一句话我以身作则做了4年给你们大家看，太少的人学我的脚步。你看哦，我4年前96年开始第一次在这边讲经说法的时候，我就回向给我所有的上课的学生，回向给他学生的眷属。我跟你有没有血缘关系？那我为什么要替你回向？请你告诉我，这就是慈悲心嘛，对不对？文殊不是只有严苛而已啊，他的慈悲是无量无边的，你从这边可以展现出来。我等你等了4年啊，我看那个回向名单啊，你们都写阿公阿嬷，什么亡父亡母，还有什么岳父岳母，儿女子女，写了7、8个，一个有人都没有。你的生命太狭隘了，是不是？你看师父昨天上个礼拜有举啊，任何一个人请我为亡灵往诵经，我怎么样为他做七，每天教化他，而且用亡灵的名字怎么样布施，他还跟我有血缘关系吗？没有。这个你要学啊，你为什么我等你等了4年了你都没学啊？你回去要惭愧，要忏悔啊、哦！这个就是你的学佛重要的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现在给你一个功课，你们手上都有一个回向名单有没有啊、哦？你练习哦，练习回向哦，练习回向给这些人，这些人迫切需要你回向，他们都是众一个亡灵，众洪家富，我也不认得他，我不认得他，谢教授的 的哥哥的朋友，我不认得他啊，我为什么要为他回向啊？因为他需要嘛，他需要知道他在中阴身的时候他会碰到什么，我也用他的名字行功德，为他替他乐捐啊。为什么要用他的名字乐捐啊？他需要功德，所以为他乐捐，这些都是扎扎实实的啊。你应该学我的脚步，修行的路上不是只有听经闻法而已，你应该学习师父的这个脚步。重症患者有中风瘫痪的，有癌症的，有植物人他们都特别特别特别需要你回向哦。你应该要发慈悲心，学习师父的脚步。从今天开始，你应该要学习，你不要只为自己的血缘关系的人去回向。你的生命太狭隘了，你的生命不够宽广，你这样子学佛只学到表层，你没有深入到文殊的本质面。你真正深入到文殊的本质面的话，你的布施是无相的，你不会停留在我跟他有没有血缘关系，你不会停留在他是狗啊猫啊。第二堂课我已经放了我的流浪病犬的影片，有没有？我一无所有啊，然后我有什么能力收养这些流浪病狗？我没有能力啊，我完全没有能力啊。我收养第二只玛丽那个流浪病犬的时候，我一天只能吃一餐50块，我一个人吃三餐哦，还要养两条狗哦。我那个第二只是瘫痪嘛，它遭弃养了，因为它被车子碾了，所以它下半身大小便都是不知道的，你得要料理它的那个什么它的大小便，然后他要看病啊，因为有太多的病啊，伤口啊等等，我完全没有钱啊。那我有因为这样子不敢收养吗？你们都比我有钱啊，你们几个人收养流浪狗？来，请你举手一下。你们太惭愧了，一个都没有，是不是？啊，捐的话是财师而已哦，啊，跟自己亲自养养看嘛，对不对？玛丽送给你养养看。每2个小时要尿尿，4个小时要挤大便，你试试看。你养小孩啊，顶多一两年包尿布啊，过了1-2年以后他会走路啦，你不用辛苦啦。妈你我养他7年了，到现在每天你还是2个小时要尿尿，4个小时要挤大便啦、啊、你有没有那样子的慈悲心？文殊法门让你的慈悲是完全没有边界的，完全施展无量无边的大慈悲。好，我在讲玛丽。我认识苏月桂，请你站起来。94年8月21号他带他的狗狗去看病，我也带玛丽去看病，在台大动物医院，请坐下。然后他很慈悲，他供养了我3000块。我眼看着他的狗马上要往生，我第二天马上拿他的3000块跑来就这个柜台佛陀教育基金会给他的狗印金，我自己又添了3000块，刚好有人供养我。我都没有想我等一下下一餐在哪里啊，他给了我3000，我又给他添3000，为他的狗，他有好几条狗，为他的儿子去奉献。你做得到吗？你身上一无所有，你会不会恐惧？你在担心你什么什么什么 retire 中文怎么讲？退休，你没有收入了。我现在就没有收入啊。我跟玛丽讲说，你要等娘有钱的时候，你才能看病哦。所以你要活得好好的，配合好。有钱的时候，我再带你去看病。那一天就是带苏月桂，去见到苏月桂。所以我的一无所有，我还要为你们。因为你们比我更需要，我还要用你们的名字去乐捐，不是始于红心就知道。我从来，他每一年都供养我啊，但是我从来都是用他的名字，他家族有谁生病，我用他的名字，统统都给他乐捐，不是始于红心。你认识我这个时候啊，是老早就已经开始了、啊，我出家以前就这么做来的、啊。 因为做了那么多以后才觉悟到出家，我的出家等一下会有座右铭，就怕我们智勇菩萨要打烊了啊！能不能看到下一最后一章不知道。功德回向特别重要，请您特别留意。什么是功德回向？透过念力跨时间跨空间把功德奉献出去，所以千万别把 回向量化了。意思是说什么？心经258个字，你不是把它切一小258个字，心经背后不是都说要回向给法界无法界众生吗？法界众生有多少？无量无边。法什么叫法界？儿童营的教材哦，法界就是世界，是有形的世界加上无形的世界。无形的世界像恶鬼道、地狱道、阿修罗道，你看得到吗？看不到，你都要回向。那258个字，你如果把它量化的话，变成你想象中每一个众生只能收到几万亿分之一，是这样子吗？回向是这样？当然不是啊，回向是透过你的念力，完全是在你的念力，所以你的善的力量多重要，跨时间跨空间把功德回向出去。来看上面，就回向人，你现在我要你回向给这些重症患者了，你就是回向人哦。回向的人要兴起善念，你看到没？最主要是善念，你的诵经功持咒念佛种在阿赖耶识，累积成为善的能量。你起了善念，将种子善的种子注入阿灵识以后呢，就这个善的念力呢，透过时间跟空间传送出去。那被回向的人，他是透过他的意念收到你的善的能量，你会起怀疑了，能不能收得到？修定格，这个我们讲零零不一样佛法的第一堂课就有讲了。修定格是量子力学家下面的一个支派，叫波动力学之父，他就有讲能量的传送采波动式，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阻隔。所以经书背后都有讲，你要诵完经以后要回向法界众生，你想可能吗？当然可能啊，如果不可能他干嘛要你这样子做，是不是？那你就要知道为什么可能，可能就是因为它不受时间空间的阻隔。所以总体回向，我们诵完经行善完了，总体回向，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个别回向，你可以回向给累世的冤亲债主、历代的祖先、亲人朋友等等等等。我现在要考你了，累世的冤亲债主他收得到吗？为什么收得到？跨越时间跟空间，所以你不用再怀疑了。历代祖先可以收得到吗？啊，非常好。好，现在我要考你了哦，回向常见的问题哦。来，诵经念佛等功课是否一定要回向？要回向给自己吗？谁能回答？ 1, 2, 3, go。 好，弘心大菩萨不用回向。好，那这个呢，是否一定要回向？第一，你是回答第二个嘛？第一个要不要？一定要。为什么？谁规定的？谁规定要？哦，非常好，你又得一个满愿节。请问你那么多满愿节要挂在哪里？鼻子耳朵都可以挂是吗？要挂哪里？对，你都不敢答，可见你有私心，对不对？开你玩笑。对，你要赶快跟人家结缘。我知道你认识很多有病痛的骆荣华啊，是不是林希安啊，都要给他们啊。诵经念佛持咒应该要回向，不是谁规定的，你可以借着这些善行回向给那些需要功德的人，跟他们广结善缘嘛。否则你坐在家里你怎么跟人家广结善缘？你不广结善缘，你的顺境从哪里来？不可能的嘛。所以诵经念佛回向，就念佛持咒就是最好的，让你跟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去广结善缘。要不要回向给自己？不用。为什么？你诵经念佛持咒的时候，你诵不是用口吗？眼耳鼻舌身意莫那识，你诵的每一个经文都记载在哪里？在阿赖耶识，那就是你的功德的来源嘛。全部都回向给别人了，自己不就亏大了吗？来，谁要回答？好，这位， 有一点模糊。来，还有谁？哎，微光菩萨。嗯，然后呢？自己不就亏大了吗？好，所以自己会不会亏大？不会啊，因为你并不是把那个功德量化分出去，不是，你的功德根本不增不减嘛，你的功德原本就在那边，他没有用到你的功德，他用到你的善的能量嘛，是不是？所以自己不会亏大了啊。回向给众人会不会因为功德力不足造成自身的障碍？谁要回答？全岛。好，那你们不回答，埋怨姐我自己得。回向给众人不会因为自己功德力不足，谁来决定你功德力足不足？谁？你第一个要先确定，谁来决定你功德力足不足？自己决定。现在坊间有一些人错误的观念到什么程度，说哎，你第一次诵经你就要回向给别人啊，你不能回向给别人啊，对吗？如果说那样子的讲法对的话，那经典背后为什么都写要回向法界众生？他不是就造念吗？他也不知道。当然可以回向啊，他只要是善力的话，有什么不能回向？不是说诵经念得很溜的那个人才可以回向，那个人诵经都在收钱，他有功德吗？所以最主要是你的善念，你的善念来决定你的功德力足不足。也不是说你今天一定要念五步十步，像我念七天一百步，不是这样子，功德力不是这样子算，是你的发心有多大，你的发心有多大，你的愿就有，你的信号就有多强，你的能量就有多强。会不会造成自身的障碍？为什么不会？哪一个人回答？因为你不是把你的诵经的那个功德切一分一分一分传出去，不是这样子啊，完全不是啊。你如果这样子发问的人呢，他停留在量化，他还在想我就是258个字，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分给千百亿众生，那你就会想哎呦，这样子分下去的话，我要得什么？那完全错误的想法。回向要不要逐一念对方的名？那不是很累吗？又很浪费时间吗？要不要？为什么？好，回向有两个方向。第一个，你法界众生你能不能念所有的名字？不行，因为你不认得他嘛，对不对？你不认得他的名字的，你不用念名字。你认得名字就是摆明我要跟你结善缘。那如果我有把你的名字念出来的话，我顺便把你的人都观想出来的话，那是不是扎扎实实的我就指明我要跟这个人结善缘？那你如果有那个心的话，你会怕很累吗？你会怕很浪费时间吗？你如果有这个担心的话，你的慈悲心受到严重考验，是不是？那就不是文殊的慈悲心了。所以为什么你们那个回向的名单，我要求你们一定要写字要工整，我还要帮你们打好，就是希望我做回向的时候能够很专注的，然后当然我认识的人我会顺便观想，我知道好这个人怎么样，那不认识有名字我就是这样子念，一点都不累啊。为什么？我发愿当众生的仆人啊，你当仆人，你们大家都是我的主子，我要累什么？就不用累了。所以你说出家是不是很清闲？我告诉你，你在外面工作啊，你只有一个老板，充其量两个老板。你出家了以后，你有几个老板？千百亿个老板啊，你每一个都要听啊，你不能说我现在很忙关机，没有。李凤菩萨在吗？没看到。好，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啊，师父我怎么样怎么样啊，哎，我不认得他，哎，他的事我也要处理啊。所以出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的容易。文殊讲出家应该要发什么心？哎，弘心大菩萨有想要出家，大家给他鼓励。来，要发什么心？要发成佛的心。那个不是文殊教的，也对，但是不是文殊。文殊在哪一个礼拜？上上个礼拜有讲，在《大庄严法门经》里头讲啊。慧友老师，就你缺课那一次，慧友老师也想要出家啊。你不在的时候，文殊偷偷的教你了。 要出家，要发帮众生断烦恼的心，有没有？你记得吗？哦，讲义拿出来看，《大庄严法门经》，要帮众生断烦恼。你帮众生断烦恼，就是让他走上成佛之路嘛，是不是？所以你能不能讲说啊，我现在很忙，你们别来吵我，可不可以？不可以哦。对，所以出家不那么容易，出家这条路不好走，你要觉得一定要有大慈悲心，不厌其烦。回心要回向要用什么姿势？要说什么？用什么姿势？哎，这么简单，你不会啊？哎，看来要我自己答，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了啊。回向用什么姿势都可以。你说要用跪，啊，没腿的人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种外相你都不用去执着。外相是什么有？因缘有是什么有？假有。是幻有，你执着什么？你执着一定要跪吗？没腿的人，你教他怎么跪？生病都已经快要临终的人，你教他要回向要怎么跪？这完全都不重要。要说什么，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像你自己在跟你自己讲话一样。对，我告诉你，大家都知道我一无所有，这没什么可耻的。他弟弟要结婚了，我身上一无所有，我的助理的弟弟。我跟文殊佛讲，人家就要结婚了啊，我身上都没钱啊，那你自己得要去安排啊。是呢，就是这么讲的吗？需要跪下来吗？不用，他随时都在你左右。然后他结婚，然后就菩萨化了 好多人来供养我。然后我就说我拿到了这个钱就是给他当红包的。他弟弟问我说，你怎么突然有那么多钱呢？你是暗砍呢？我说这菩萨化来要给你的。我就跟菩萨讲，我身上都没钱嘛，这大家都知道。他弟弟我要去北京念书的时候供养我一笔钱，我就他怎么交代我？他说师父拜托你哦，拜托你，你千万不要再乐捐了。你万一在北京流落街头，你连机票费都买不起，你回不来了怎么办？结果你看师父有没有照样给他拿去乐捐啊？师父有没有回来？有，暑假也回来，寒假也回来。为了什么回来？为了弘法利生。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什么。我今天都举实例哦，这些都是证人，都在这边哦，实际上是这样发生。好，那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了哈，那接下来如何强化与别人的善缘？这张特别重要，这张特别重要。你千万别抄哦。为什么？因为你一定要懂我在讲什么，这比较重要。怎么强化跟别人的善缘？你今天跟同事有问题，你今天跟弟媳妇有问题，你今天跟楚霞飞在哪？楚霞飞跟你的亲人有问题，来，你需要看这个。包括我要回答谢教授，我要带一个非常棘手的博士生，我怎么办啊？你需要强化跟他的善缘了。世间法我们讲达赖喇嘛教的世间法几分？三分。除世间法七分。好，世间法你要怎么做？堪为别人的典范啊！你要问我现在是谢红心，我要一直鼓励我女儿谢丹文要学佛。你女儿在家也看不到你学佛有什么好处，对不对？你如果在家学佛跟没学佛以前没有两样，她会愿意跟你学佛吗？当然不愿意啊，是不是？所以看到没，你要堪为别人的典范啊，你要因为学佛有大幅度的改变啊，你因为学佛对员工非常的有耐心，非常的慈悲，大力的为员工设想。你因为学佛对子女特别的有慈悲，愿意坐下来跟他讲话。不是学佛，我为什么一直鼓励大家学佛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太多人学佛就躲在一个角落里头学佛，那都不对。到后来没人要理学佛人，为什么？学佛就学佛了以后只知道大悲咒了，然后楞严咒了啊，现在流行什么曲子不知道啊，什么叫快闪族不知道，什么现在哪一国在打仗不知道，一问三不知。不可以，你一定要具足相关的条件。你要吸引谁？你要学，要接引你的博士生，你要具足相关的条件。他想，你要知道这个博士生他是 它既然是那么难缠的话，它一定有它的特色的地方，你要具足相关的条件，与它一起并肩作战。你想要借你的女儿来学佛，你要跟她一起作战呢、接引她，告诉她说学佛有什么好处。你看爸爸学佛以后，你看态度都不一样，人生观不一样，想法不一样。你看以前我很爱骂你，很爱生气，现在不一样了啊。那有些人是接引同修啊，同修你也是一定一样要包容他，跟他一起做啊。带佣人也是一样，不能丢着给他做，跟他一起做，多用正面的鼓励，你一定要用正面。你所以这边就凸显，你要正面鼓励的话，你自己要善力牵引。好，这样子还不够哦，世间法你要七分，你强化跟对方的善力，这个对方啊，包括亲人啊、上司啊、那个客户啊，还有学生啊，一样啊，师徒关系啊，用对方的名行善。有人有这样做吗？有的请举手。都没有。你们都号称学佛一二十年了嘞，回去又要再一次忏悔啊、你看师父用多少人的名义在那个在行善啊，用他们的名字来那个来乐捐啊。刚刚拿走逃犯证的那一个啊，那我告诉你，逃犯证那个信封里头就是三张乐捐的收据啦，因为他有三个人重症患者，我用他们的名字去回向。这个你一定要做。这个你不做的话，这个你做了以后，扎扎实实在你的阿赖耶识里头种一个大大的善的种子，挂牌是谁？在他，比如说我用连环环的名字去乐捐，那我当然我的阿赖耶识里头种了一个大的善的种子，挂牌是连环环，连环环本人他也出现，因为他会有能量传送嘛，对不对？他也在同时呢收到了什么？收到了善的能量的那个挂牌是谁？对，就是释圣玄。所以如果你的善力不足的话，你要说服他来学佛有可能吗？完全不可能。所以你看，要用对方的名义行善，那再来长期为对方回向哦，一定要做哦。你看我念硕士也好，博士也好，都是第一名。除了我的用功以外，我每天回向给我的老师，每天都跟他结善缘。我没有钱可以乐捐呢，每天跟他结善缘。然后呢，同学，每天跟他结善缘。最好的方法嘛，你应该要做。善力不足以前，请你不要擅自企图想要说服别人，可能吗？可能说服得了吗？为什么？就没有善的挂牌嘛。你过去是都跟人家结恶缘，你要说服他说来学佛，可能吗？完全不可能。你要说服他给你高分，可能吗？不可能。你要说服他说服你的员工努力为你效命，可能吗？都不可能。所以你应该要常常自我忏悔了，忏悔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带人来学佛。通常父母亲讲好几个要我回向子女要能够学佛，通常都认为他很难啊，为什么？他很执着嘛，他是铁齿铜牙铁齿铜牙槽那一族的啦，对不对？红杏你也跟我讲啊，我三哥是就是那一族的啊。对，那文书就摆了一个功课给你，你就是要度化他的啦。好，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如实的做，就是一二三你都要做，要忏悔啊，大量的做。怎么大量？来看，不要奢望用500元能买一部劳斯莱斯。劳斯莱斯要多少钱？不是百万哦，1200万起跳。劳斯莱斯代表顺境，你希望有顺境，你用500元，500元代表你诵经念佛持咒善行，你总共只有500元，可以奢望有顺境吗？ 你都不要奢望，所以你都不要怪谁啦。你看师父怎么做嘛，对不对？师父就像宣儒讲的，请囊相授一千万遍的什么文殊智慧咒，一百万遍的什么大悲咒，还有哦，拜大悲忏，每天拜，连续两年。我为什么选择在海明寺出家？那时候在找寺院要出家的时候，只有海明寺每一个礼拜四点就拜大悲忏了，其他的寺院都是农历十五，我根本不记得农历十五是什么时候啊！啊，所以就去海明寺学拜大悲忏。哎，不是一个礼拜拜一次啊，每天拜啊！你要好好的忏悔，你不忏悔的话，你出家的路完全不可能走了。你一个枕头睡不好，你就退转了，你就不想出家了。所以大量的做，你不要奢望用500元小小的乐捐、小小的诵经，想要有顺境。因果昭昭，你过去造多少的恶业，这一次要面对多少的苦报，都写得好好的。要大量的忏悔，大量的持咒消业。所以请你帮忙回向，我印成纸了，对不对？我本来是要这样子写的，但是印成纸比较方便啊。扭转乾坤的出世间法，这边来就比较容易了啊。止恶从上面来，止恶就是诸恶莫作，莫作行善就是众善奉行，消业就是诵经念佛持咒忏悔，要记得功德回向，不是谁规定的，对你有好处，对你自己有好处，对广结善缘都有好处，你才有摄受力。我在北京的徒弟，我就是这样要求他的。哎，你要当我的徒弟没那么容易，你一定有很深的因缘，你才会啊。他们都知道我很严的，而不是说啊，你来皈依了以后啊，你又继续过你的日子，不是不是。你既然皈依我的话，我一定要要求你，你就是应该要做彻底的，本质的改变。所以我就是鼓励他们要这样子做。好，来，改写你的前世的剧本，世圣缘修行图，我现在要请教您了。这个你们都很熟，第一次来的没时间再重复讲了啊，因为智勇菩萨很慈悲，让我们已经多了好几十分钟了。我要请教过去听这个就是特别全情的这个演讲指什么？聆听不一样的佛法，这个演讲它阐述了哪几层？一层、两层、黄色的、第三层、第四层。聆听不一样的佛法阐述了哪几层？ 1,2,3,GO。 哎，你们都不要满愿结，我还有两个呢。哎，红心菩萨您有一个对不对？好，哎，好。聆听不一样的佛法阐述了几层？我这样一考我就知道你有没有听懂了。哪几层？两层。哎，全部错。来，第三跟第四错啊，都快要被你们猜完了。来，愿交第四错。哎，我说的是聆听不一样的佛法，不是文殊哦，聆听不一样的佛法。这个因为这套演讲是在北京讲的啦。第一跟一月错啊，所以答案已经完了。这个演讲阐述的是布施，我不是告诉你怎么样，你要行善吗？这些都是吗？你要诵经念佛持咒吗？对不对？你要知道因缘吗？强化你跟别人的善因缘吗？是不是？所以他阐述了三层，他有没有阐述到空性？谁是大福报者？可以听到空性？谁？是谁？当然是你们啊！北京文殊有没有讲？哎，连我自己的皈依徒弟，我都没有跟他传文殊法门了，只是鼓励他们说，你的功课里头一定要有智慧咒，然后你告诉我你做了些什么功课。哎，那你说师父，如果他骗你怎么办呢？我怎么会不知道他骗我呢？他问的问题我就知道他有没有诵经念佛持咒了啊，很简单，对不对？他如果都是问那个幼儿园的问题，我就知道，哎，你功课都没做，好，你要加油，要打屁股，好，好。所以聆听不一样的佛法是讲一二三。为什么师父要在文殊的这门课里头再加讲聆听不一样的佛法？你现在文殊的法门是切到绿色的这一块啊，对不对？ 你上面都搞不清楚啊，是不是？那怎么修行呢？修行加加起来就是这四层呢。所以如果我借着聆听不一样的佛法来 cover 这三层的话，再加上文殊的第四层的话，你是不是一系列都清清楚楚了？你是不是最大的福报者？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佛教如何落实生命关怀啊？这个很重要。药师经哦，寄生跟往生救度的经典。药师佛成佛的基础是四无量心，所以你诵药师经，你学到慈悲喜舍。然后呢，济世观它就是让你随心满愿，所以它有十二药叉大将互相搭配，发了十二大愿哦，十二大愿待会会讲。然后他也有消灾延寿的法门，续命翻灯里头也有讲啊，要怎么做那个大如车轮的那个灯，你千万别在家里这样搞啊，会火灾的。这个是寺院在做的啊，放生修福你可以做啊。然后往生救度，他派遣八大菩萨来接引了啊。八大菩萨我不再考你们，因为很费时间，一起来念什么菩萨？八大，观音、弥勒菩萨。观音，想到观音就要想到，马上想到大势至。嗯，对，还有呢，无尽意菩萨、弥勒，刚刚讲了，宝昙花菩萨比较会容易被遗漏的。然后呢，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哦，你们太厉害了，太好了，随心满愿。药师佛最厉害的就是让你学随心满愿，他先让你的欲望都能够满愿了，然后再让你入佛智，他用第几大愿来帮助你进入成佛？第几大愿？第七大愿？错，第一大愿。所以第一大愿他就说，你们要跟我一样成佛，大量可以放光等等，求长寿得长寿。他保证求长寿得长寿，那些重症患者都应该要诵药师经，家属都应该要为他诵药师经，求长寿得长寿。第几大愿？第六、第七大愿。他让你没有病嘛，你自然就长寿嘛，是不是？求官位得官位。那个时候广天老和尚九十几岁，快要往生，他的弟子说，师父你应该要长久住世再教导我们。他说好，那你为我做药师法会啊、哦。好，求官位得官位，第几大愿？龙章。你没有诵药师经哦，药师经对你特别有帮助。求官位得官位，第几大愿？第几？第二大愿。求富饶得富饶，第几大愿？第三大愿。求男女得男女，第几？第八大愿。好，就都是我自己答的呢。如果确定诵持药师经，一定可以随心满愿。他让你心想事成，怎么知道？至少两个原因，你很清楚的话，你就不会有疑惑。第一个，药师经的全名叫什么？药师琉璃光。本愿，什么叫本愿？儿童营的考题，什么叫本愿？不是他发出来的愿，本愿是什么？在菩萨地发的愿。那个时候他成佛了没有？还没。现在他成佛了没有？成佛了。他的佛号叫什么？药师琉璃光如来。所以代表他发的愿已经走了嘛，已经奏效了嘛，对不对？第一个，你一定可以相信他的事，他已经成佛了，他的愿都已经满了。第二个，他的咒语有秘密哦，来看他看一下他的咒，药师咒。来，南无，左边就是他的原文，右边是我翻译的啊。依靠，南无就是依靠的意思。波切伐帝就是佛，然后呢，毗沙舍，毗沙舍就是动词的药，咕噜咕噜，梵文是上师的意思，所以加起来就是翻成药师啊。毗琉璃就是琉璃。波那婆就是光，琉璃光，然后赫那瑟也就是王，所以到这边为止就是依靠佛药师琉璃光王，然后如来，如来就是达他揭多也，然后呢，阿拉赫利就是应供，应供就是如来的别号、哦、也是如来的意思，然后三藐三菩陀也，三藐三菩陀也就是正等正觉，也就是如来成佛的意思，所以这三个是什么意思？所以左边呢就是告诉你，你一定要依靠药师琉璃光如来，然后他才开始说咒语哦，即说咒曰： 答是他就是几说咒怨，他说 on on 就是集中精神归向三宝总词的意思。毗沙士，毗沙士就是药，然后第二个毗沙士也是药，毗沙舍给你药，所以你看到没，你诵他的咒你就已经在吃药了。沙漠揭谛普遍救度，不同的人他同一个咒他给的药不一样，然后呢一普遍救度一切众生，然后说话立即见效。所以你怎么可能不相信药师佛能够帮助你的事业，帮助你的财，帮助你的家庭圆满，帮助你生男育女，摆得这么明，对不对？哎，可是哦，我提醒您哦，你不能什么都没念哦，只念说好，这都要念啊、哦，都要念。我在北京演讲的时候，有一个博士生问我说：“师父，可不可以从这里念？”哦，毗沙士，毗沙士，毗沙士，沙漠揭谛说哈。你要这样念我不反对啦，但是基本上我不可能这样念啦。为什么？你前面是一种礼敬嘛，对不对？礼敬也有功德啊，对不对？然后礼敬完了以后你就是吃他的咒、哦、保证有效。哎，我不是就讲他妈妈我从死亡边缘把他救回来就是用药师法门吗，对不对？活生生的例子在这里，今天还可以包礼物送给大家。哎，这么好的活生生的例子，今天文殊佛示现，好多的证人都在场啊，过去都没有这样子的因缘哦。好，赶快放生修，剩五分钟。放生为什么重要？是唯一三施具足，三施就是布施财，财施你想要钱有钱的人，请你注意，你一定要布施财，你想要得智慧，你一定要法施。为什么？你说我没有办法讲清说法，为什么师父每一堂课都拜托你？你要怎么样？你要跟人家分享，你分享就得到智慧了嘛，是不是？金刚经有讲啊，第二十四分他怎么讲？福至无比分，他说哎，如果有人用三千大千世界的财宝去布施，另外一个人是为人讲经说法，然后呢乃至于只讲四句偈而已哦，你们如果分享，你没有办法像师父这么完整，没关系，很简短的几句话跟人家分享。他说前面那个布施财的那个人的功德不及这个讲经说法给人听的千百亿分之一，所以你不要以为哎呀，我布施财很多了，哎呀，像那个巴菲特370亿美金每一年这样布施，了不起的大菩萨，但是不及讲经说法的千百亿分之一。所以法师为最嘛，三师当中法师最殊胜，无畏师你得健康，现在有病体有那个有生病的人，你一定要放生啊。金兰，金兰你在哪里？金兰你不是问我你要什么圣元啊春芳你要怎么帮助他吗？放生吗？得健康，你想要健康得要无畏师。那你平常你要怎么来抢救让别人没有畏惧？你去乐捐给孤儿院，你能够把他救出来吗？不可能嘛。那最好的方法不就放生吗？你把生物要被剁来吃的那些生物赶快放走，帮他做无畏师。好多的经典都强调放生的重要啊，药师经、金光明经、法王经、大智度论，我们现在的放生追随这些祖师大德，他们都在鼓励放生啊。六祖慧能智者大师、永明延寿大师、寒山是谁啊？哎，文殊、实德是谁？普贤，都是鼓励放生的啊。所以今天的放生其实是追随古代大德的那个行仪啊。放生跟护生的差异在哪里？这张特别重要。放生重视出世间法，你看哦，你没放过生的人请你感受一下，先用大杯水洒净，让他的智慧增显，能够听闻我们等一下要念他，为他诵经念佛持咒忏悔，替他求忏悔，他这一生出生道一定大量造恶业，皈依，为他皈依，让他不堕三恶道，再来为他替他发誓弘誓愿，让他有发愿，有愿就有力量嘛，给他力量，然后再来替他求愿，为那些被放的生物求不遭亡捕吞杀，放了以后不要再被杀了，他可以享受到天年呐。为捕生人、捕捉他的人，你也替他求愿，希望他顿失三世因果，不要再捕了啊。为放生人、放生所有的参与者求消业、求证菩提、成佛。那现在很多人本末倒置了啊，还要功德回向。现在很多人本末倒置，提倡护身，来看一下护身 只种世间法，你使他延长世间的生命有什么用？你没有帮助他灵性的成长。你看我的流浪病犬，我收养他不是除了延长他的寿命是为了要听经闻法以外，最重要还是在听经闻法。那护生的话，你只给他食物吃，完全不折侧重灵性的成长，对他的下一世投胎转世没有直接的帮助。但是放生之所以被诟病，下列注意事项请您一并注意。第一个，注意生态环境保育，第二，一次的量不要过多。第三个，功德跟放生的数量有没有关啊？有人 一头拉苦、两头拉苦、三头拉苦、四头拉苦，一次放几亿，你严重的破坏了那个生态保育。你的放生的功德跟什么有关？跟你的心念有关嘛？怎么会是要放几头拉苦？不是这样子做法。所以说，懂道理好修行，蚯蚓是放生的最理想的选择。十五常年一二十年都放蚯蚓了，我还没有出家以前就领导一些人一堆人放生行善拜忏啊，这个团体到现在没有散，好多这个团体的人都来到现场。国栋大菩萨这个团体，我出家了以后，大律师接替带领十几年，你看大律师没有中断过放生啊，风雨无阻啊。你想想看人家怎么行善哦，你看大律师非常了不起，常常为那些穷苦的阿婆啊打官司都不肯收钱呢。你看你做得到吗？好，赶快，智勇菩萨快要打烊了，终于来到结论了。成就不一样的人生，你要成就不一样的人生，你前面要怎么样？聆听不一样的佛法嘛，你才能够成就不一样的佛人生。那这个佛法为什么不一样？来，它帮你建立正确的观念理论基础哦。它不是只，为什么我说它不一样的佛法？它不是只从佛学切入啊。我拿佛学的唯识学去跟宗教学、哲学、心理学，我有没有讲到宗教心理学？荣格、弗洛伊德有没有？心理学家我有没有讲 Maslow？ 都有讲哦。综合起来，我还让宗教跟科学去对话。我们要讲量子力学、波动力学有没有？都有。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切入的视角，就跟文殊讲的一样嘛。文殊从根本把你扭转，要你第一个视角要不一样，你切入的角度要不一样，你才有办法成就不一样的人生。你不一样的人生光听有没有用？没用。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只为行善消业，同时要回向。好啊，接下来就是我的生命体悟。很抱歉，所以我们又得要期待下一次的因缘。你看我是有准备的哦，你看哦，我的生命体悟，我的觉悟，我出家以前文殊首次示现是什么，出家以后我怎么样，我怎么发愿，文殊再度示现，然后我的出家座右铭，在别人的需要上我看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我体悟到我的生命只有对别人有帮助的时候，他的存在才有意义。这是我为什么会要出家，来自于摩诃经的启示，人生没有不善的筵席，所以我的心永远与您同在，不管您在天涯海角。所以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次再相逢，好吗？好。